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前面一课我们讲物权的取得可以分为原始取得和寄售取得两种方式，也解释了原始取得中先占的取得方式。那么这一课我们继续要讲物权取得时的伦理问题，遗失物的问题。在物权取得的伦理问题当中，相当常见的，也是告解中经常会听到的，那就是遗失物的问题。修女，请你念课本的197页。
好的，神父。遗失物乃某种动产与所有人偶然脱离关系，并非无主之物。彼时物主有寻获其物之希望，仍归其所有。发现遗失物者，按正义没有拾取保管的义务，但按爱德，若遗失物有丧失的危险，保管并无相当困难，应当拾取而加以保管。遗失物之拾取人，除尽心保管外，还当作招领之揭示。若在相当期间内有人认领，应当交还原物或其等值。唯对保管费用可以要求赔偿，以外还可要求相当的报酬。如果逾期无人认领，即可归为己有。神父，每次捡到东西都要保管，和失物招领的告示吗？比方，我在路上捡到一支圆子笔和一块钱，也要这样做吗？这不是太麻烦了吗？
我懂你的问题，请跟我一起慢慢的分析。首先，伦理神学不是算术，一加一永远等于二，一点都没有变动的可能性。相反的，伦理神学虽然有一定的原则，可是在具体的个案中要先看各方面的相关因素，衡量之后才下判断。现在以遗失物来说，首先应该注意什么是遗失物。我问你，在垃圾箱里发现东西算不算遗失物呢？
我想不算遗失物吧，因为垃圾箱里的东西是人家不要的。
那在垃圾箱里捡到的东西还要保管招领吗？
我想也不必吧。
对了，所以课本里给遗失物下的定义是，这个物件偶然与所有人脱离关系，本来不是没有主人的物件，可是遗失物是有主人的，是别人的，不是捡到的那个人的。相反的，垃圾箱里的东西是无主之物，法律上称之为遗弃物。除非主人一时疏忽，比方说把一些珍贵的东西缝在旧衣服里，家里的人不知道把旧衣服扔掉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那些珍贵的东西仍然属于家主，因为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丢在垃圾箱里，是遗失物。
那遗失物和遗弃物的区别是遗失物有主人，遗弃物没有咯？
不错，遗失物是有主之物，一定不能说是遗弃物。遗弃物是无主之物，谁先捡到就是谁的。现在我们再假设一种情况，就是只有家主知道宝物缝在旧衣服里，家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。有一天刚巧家主不在家，其他的人把那件旧衣服卖给收买旧货的，巧的是另一个人从旧衣服店里买了这件旧衣服，发现有宝物在内， 这宝物是不是遗弃物呢？还是遗失物呢？
不是遗弃物，而是遗失物。
哎，你说得很对。我们讲财务伦理的时候，注重的是谁是这个东西的主人，谁有主权。而正义的德行就是注重谁的归谁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，所谓先占、埋藏物、遗弃物等是无主之物，而遗失物是有主之物，只是暂时跟所有人脱离关系。
神父，那是不是说凡是捡到遗失物都不能占为己有呢？或有的可以，有的不可以呢？
如果经过一定的程序，是可以归为己有。
怎么样的程序呢？
这是一般法律为了社会安宁而定出的程序。没有这样的程序，也许大家都不管遗失物，不捡起来，也不注意遗失物的现有状况。比方说，东西因为风吹雨打会坏掉，虽然这些是少有的事，不过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程序，或者凡是捡到的遗失物都不能算是自己的，原主人常可以索回，这样会引起许多纠纷。为这个缘故，一般法律都有关于遗失物的处理程序。
神父，这些程序大概都是些什么呢？
就是课本上说的招领。如果在相当期间内有人认领，应该把原物交还。如果逾期没有人招领，就可以归为己有。以比较具体的来说，一般法律规定，拾得遗失物的人应当通知遗失物的所有人。
如果不知道主人是谁呢？
如果不知道遗失物的主人是谁，那么应当做拾物招领的公告或是报警。报警是说把遗失物交到附近的警察办公处或公安局、车站、公园、学校管理处等。
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呢？
一般来讲，招领后过六个月，如果没有人认领，遗失物就属于拾取人了。你们也可以去打听一下法律有什么规定，大概都差不多。
神父，要是遗失物很小很小，也要这么做吗？
这就回到你开始问的问题了。这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。比方说小学里，注重的是儿童教育，老师、校方都希望小学生拾到小东西、少量的钱财，也应当招领。这时候小朋友都该这样做。可是小朋友在路上捡到小东西交到警察先生那边，警察先生可能会觉得小题大做，或者没有时间精力管这样的小事。客观的说，的确也不应该占用警察的时间，因为有许多许多更重要的事需要警察去做呀。这是小学生为了培养他们正确的良心、诚实的美德才这样做的。
这是不是说，拾到的东西如果不是那么贵重，就可以不必招领了呢？
到底捡到怎么样的东西才需要招领？原则应该是照下面所讲的去做。首先，该分清楚什么是基本的义德，什么是所谓先知性的见证。
神父，那什么是基本的义德呢？
基本的义德是说，人这样做不犯罪是基本的。
那先知性的见证呢？
所谓先知性的见证啊，那是超越犯罪或不犯罪的底线，愿意更向前走一步。
以我们刚刚讲的个案来说，两者要怎么解释呢？
回到我们的个案， 捡到小东西，少量的钱。有人想不必报警招领，自己收起来，因为价值太小了。这样想不犯罪是基本的医德。可是如果有人想，虽然东西的价值不高，不过究竟东西不是我的，我要捡起来送给穷苦的人，或者是捐给慈善事业。而且我们假定条件许可这样做，那么这第二个人客观的讲，就是所谓的先知性的见证。
是不是说第二个人的行为更好更成全呢？
不一定。
为什么不一定呢？他认为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拿，即使没有什么价值，怎么不一定更成全呢？
客观上，抽象理论中，也许更好更成全。可是，在具体的情况中，做理论上最好的，很多次在此时此地，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比方说，捡到少量金钱的人，自己实在也很穷，或者虽然不很穷，不过却极少极少给自己的小孩买点糖果吃，或者是从来买不起小礼物送给自己的爱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用捡来的少数金钱买小礼物给爱人，或者是买糖果给小孩，看起来比做先知性的见证也许更好。
神父，听您刚才的解释，我发现伦理神学中虽然有原则，不过弹性好像也很大。以这个例子来说，拿那捡来的小钱带给家人快乐，实在也很值得。
是啊，当然，有的人也不赞成这样做，他有不同的想法，这也无所谓。在伦理神学中，判定是罪或不是罪的客观标准可辩论的不多，也谈不上见仁见智。但是在论到在具体的情况下，什么是更好的或最好的，那就是容许见仁见智的存在了。
也许就因为这样，单是知道一些理论原则不够，还真需要多方面的考虑才能做判断。伦理神学真不是算数呢。
是啊，你说的没错。现在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可以看出使得遗失物的个案有些会变得更复杂了。
怎么样的情况呢？
比方有一个人在公园的小路上，或者在山上的小路上走啊，这是假定，在这样小路上走的并不多。忽然这个人在路边看到了一只手表，他拿起来正在看的时候，来了一个人东找西找的向地上看。我们称第二个人为某乙，拾到表的人为某甲。这个时候某乙问某甲说，他有没有看到一只手表啊？某甲匆忙的近乎本能的说，没看到。某乙就继续往前走去找表去了。 过了一会儿啊，某甲的良心开始不安了，想把手表交出来，但是他又怕某乙会骂他，而且某乙好像已经走远了，找不到了。现在我问，某甲可以照前面说的报警招领，过六个月之后，假定没有人要，某甲就可以把那只表据为己有了吗？
好像不可以。
哎，你说的对。还有，如果某乙回头来找的时候，某甲把表交还给他，这个时候某甲可以向某乙要求保管费吗？
当然不可以。
嗯，你答对了。由这个例子，我们要强调的是，讨论财务伦理时，所谓善意最重要。没有善意的，即使法律民俗判定他对某物有所有权，就像那位捡到表的人一样，即使在法律民俗前他可以据为己有，可是在良心上他还是没有所有权，该退还的就退还。此外，如果因为我的恶意让别人受到损失，那就应该加以补赎赔偿别人。讲到这里，对于原始物权的取得已经介绍了先占和拾得两种方式，其中先占埋藏物、遗弃物是无主之物，而遗失物是有主之物，捡到时按照正义，虽然没有保管遗失物的义务，但是按照爱德应当拾取保管。此外还应该做招领的揭示，等期间过后如果没有人认领，才可以据为己有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要讲一个物权取得的方式，就是时效。再会，天主保佑。